为了敬拜神是最美的。好，感谢主。好，我们来祷告。全能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你就是这样的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你使我们这些真的是本应灭亡的罪人，却因着主你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恩典得救，成为义人，成为神国度的儿女，成为蒙福的天国的百姓。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在感恩的日子里，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求你来保守你的众儿女。主啊，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孩子今天将这一个讲台的信息交在主你的圣手之中，愿你来亲自眷顾，亲自的保守以下的时间，愿你以你的圣灵来亲自的引导他。你知道他的软弱，可是主你是坚强的，你是刚强的，你以你的刚强来担当他的软弱，使他所教导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亲自的引领。主啊，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带来安慰，带来帮助，真的是带来生命的盼望和亮光。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今天给弟兄姐妹分享的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感谢主。我们说彼得的一个人啊，在他的一生中好像很戏剧化这一个人从他在这一个四福音书中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一个人就好像有一点点是从一个失败者的角色中出现的可是我们看到到后来到耶稣被捕的时候他还是怎么样，三次不认主，他仍然是一个失败的门徒。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兴起讲道，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教会被建立起来了。所以彼得这一个人是很特别的。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彼得我们就会想到他这一个人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有个性的一个人，他的性格这么样的直率，被主夸奖也被主责备。其实当我们阅读这一个，当我们在读这一个四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的时候，包括后来的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彼得一生的改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管是他的缺点、他的软弱、他的跌倒，还是指他的成长、他为主所做的工作，其实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基督徒成长的生命的历程。我今天在这一个感恩节期间，我选择彼得呢作为这一个讲道的一个主题，是因为我认为彼得这一个人，他在他的生命中承载了许多来自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感恩节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包括对他的来历都很熟悉。我这地方呢 还专门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福音单张，我想本来就是说今天有时间我去出去的时候把它发出去的。美国有很多的节日都是与信仰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感恩节。感恩节是早期美国最早的这一批新移民他们这一批移民，他们呢是在1620年的九月是102位清教徒，他们乘坐五月花号，他们为了躲避英国的宗教迫害，来到这一个美国的这一个土地。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国那个时候这些清教徒来这个地方是为了追求，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敬拜上帝的国度。可是他们来到这地方以后经历了一个冬天，他们发现他们的粮食非常的短缺，而且呢又冷又饿，饥寒交迫，再加上这一个流感，在当时有很多的人得了流感一半的人都死掉了那个日子非常艰苦的。清教徒我们都知道是一群非常敬虔相信上帝的基督徒，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本来是要追求一个 充满自由的一个可以自由敬拜上帝的一个国度，可是到了这地方以后，他们发现面对着这么多的苦难，那个时候他们选择就是祷告寻求神。在当时，我昨天啊，我还专门翻了一那个最早的这个五月哈号的这群新移民来到美洲那一个冬天，他们是怎么样度过的？那个时候啊，在当地也有一些印第安人是骚扰他们，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痛苦。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个印第安人出现了。这个印第安人他会说英文，然后呢，他就给这些人交流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这样的困苦流离啊，就帮助他们，教他们怎么样种植玉米啊，种南瓜啊，教他们怎么样狩猎火鸡啊，怎样去捕鱼啊。结果这一年呢，这一群清教徒就获得了丰收。他们带着感恩的心啊，邀请这一个当地的印第安的这一个部落的酋长，还有这些帮助他的印第安人来到他们这地方来吃饭啊，来庆祝丰收，表示感谢。当然了，他们更感谢的是什么？那一位帮助他们度过这一个困难的上帝。所以感恩节就这样形成了。传统美国的十一月份的第四个星期的星期四就是感恩节。到了1863年，林肯总统啊正式宣布感恩节是全美国共同的节日。所以感恩节是非常重要的啊，甚至有人说感恩节在美国啊，甚至他们认为比圣诞节还要这一个火热，还要火热哈。美国一到年底的时候就两大节日啊，感恩节和圣诞节，感恩节一家人都会团聚在一起啊。不过今天的感恩节越来越世俗化了，很多的感恩节都是用来什么啊，就是黑色星期五啊，去抢购。但是抢购，人在抢购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欲望在那里面啊，甚至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阿拉巴马你看前天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枪击案，对不对？一个人被打死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受伤，一个12岁的一个女孩子受伤，警察呢在追捕这一个逃犯的过程中又开枪把一个黑人射杀了，认为他就是这一个凶手。可是今天调查出来结果他还不是凶手。什么引起的？黑色星期五啊！我记得那一年我刚刚来茶城的时候，我有一次我是开着车，我从这一个75路刚刚下来，我们想去这一个这边的这一个 shopping mall， 我们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去那个地方，是想去哪里我忘了。突然警车啊真的呼啸而过啊，然后所有的车都停止了，因为那个那天都堵在那个位置，那个警车就从那个路边的那个花园就开过去了。哇，当时武警还说，哇，这个镜头只有在美国的大片中才也看得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说肯定是发生枪击案了啊，结果第二天报道就在这一个 shopping mall 地方发生了枪击案，两个人拿枪互相对射。所以你看这是发生在感恩节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感恩节啊是应该是一个充满平安的日子，对不对？感恩节应该是感谢上帝的日子。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代的世俗的时代中要持守住圣经的立场，要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要尊重美国的传统的这一个信仰和价值观，我们要感恩过感恩节，我们要对这位上帝带领美国这一个他们的最早的这一群移民建立这一个美国这一个大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为这位，我们要向这一位上帝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那今天呢我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就是想来看一看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恩典啊，感恩节嘛，我们说感恩，什么是感恩？感谢恩典。那感谢恩典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那这里讲到了彼得的一个人，他是什么，他的职业大家都知道吗？是渔夫，对不对啊？都知道他是渔夫，他不是裁缝啊，是渔夫。感谢主。这里讲到什么呢？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在湖边打鱼啊，在湖边打鱼的人呢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西门是谁啊？就是彼得。 耶稣呢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啊，我们说耶稣呢，他在这一个格尼撒勒湖这个地方呢，在讲道。耶稣讲道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他能行神迹，他能使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大麻风病得医治，很多人呢被他所行的神迹所吸引。而且呢，耶稣呢是讲述天国的真理，天国的道理，将天国的奥秘启示给人，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啊是非常的喜欢听他的讲道，于是呢就来跟随他。跟随的人很多啊，在这一个湖边的时候，很多的人就拥挤他，拥挤他以后，他就不能拥挤到哪里去了，拥挤到水里面不行啊，他到看到有两只船啊，这个打鱼的人呢，已经其中呢有一只船的打鱼的人呢已经去赛网去了，另外一船呢是西门的，他呢就上去了，他让西门啊让彼得把船撑开一点，他就在船上呢来教训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上了彼得的船，这一个格尼撒勒湖啊，也是加利利海啊，加利利湖，它还叫什么名字呢？叫提比利亚海，提比利亚海。这个地方啊，是彼得打鱼的地方，在他跟随耶稣之前啊，这里就是他的人生的舞台，是他职业的舞台。他在这里啊，经风浪啊，这一个穿梭在风浪之间啊，撒网捕鱼啊。啊，多么逍遥啊，自在，对不对啊？打鱼是很爽的啊，一网下去打到鱼了就很开心，可是打不到鱼怎么办？那就很沮丧啊。可是这一天彼得却没有打到鱼。彼得其实之前的时候呢，耶稣曾经呼召过他，那个时候他的兄弟安德烈啊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给他起的名字叫什么？叫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那是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可是呢彼得有没有继续的跟从耶稣呢？没有跟从下去，他觉得跟从耶稣是不是太枯燥无味了，不如打鱼来的舒服，来的爽啊，打鱼在这一个多爽啊，想干什么干什么。他就回去了，他回到这一个提比利亚的海边啊，继续在那里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过着这样的一个逍遥自在的生活。我们知道渔夫啊一定是啊是要靠气象啊，靠水要看水文啦、啊、要靠这个方面啊，要知道鱼在什么地方。所以彼得他的前半生啊，他很长的时间都是在海里面长大的，他对鱼在什么地方是非常熟悉的，他用他的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在这地方进行判断。可是这一天晚上他却一条鱼都没打到，而也是在这样一个人生，他的人生，他的职业生涯中受到挫折的时候，受到打击的时候，耶稣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看到耶稣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他。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职业的舞台，甚至我们都有自己的舞台，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人生的才华。但是有时候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啊，我们竭尽全能，竭尽所有的力气啊，我们不一定能够成功的啊。虽然有成功，小有成功，可是失败和挫折还是有的，沮丧还是会有的啊。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说得抑郁症的人很多啊，发现越是学历高的人啊，他得抑郁症的几率越高。那天统计说华尔街很多的人是得抑郁症的。我有一个北大的一个校友，他是学硕学的，在他美国读的是硕学，研究硕学，最后去了这一个华尔街金融专门做模型，收入也很高啊，可是他就得了抑郁症啊，那很可悲。他说不光是他，其实他们那个公司很多的人都是吃安眠药才能睡得着觉 啊，虽然赚的很多，可是感觉到人生常常是失去盼望，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彼得就是这样，他有自己的人生舞台，他可以逍遥自在， 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是他不是每一次都成功的，在他的人生舞台上也有挫折，也有失败，也有沮丧。然而这一天耶稣来到他的船上，我们看到当彼得经历这样一个挫折和失败的时候，耶稣却让他尝到了生命的恩典。这里说耶稣讲完了道啊，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耶稣西门说什么呢？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啊，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了，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我们看到耶稣呢讲完道，吩咐彼得把这个船啊开到水深之处，在那里撒网捕鱼。彼得呢凭着自己的职业的经验啊，说打不到鱼的。他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是没有一条鱼打到的啊。这是他的职业的判断，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他是什么？他称耶稣是什么？夫子。夫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老师的意思。他有没有称耶稣是主啊？没有，说明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但是他称耶稣是夫子呢，是对耶稣的尊重。因为耶稣在他的面前教导众人啊，讲述天国的真理啊，在他的心里面认知耶稣一定是位先知的，所以他呢说耶稣啊是夫子。而且呢他还对耶稣所说的话有些疑惑，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啊都没有打到鱼的啊。这有一点点就是啊，好像觉得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你看我们一夜都打不到，你让我们去划到的地方你说打就打到了呗，意思这个意思哦。可是呢他却顺服了耶稣。他说什么呢？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就是说我愿意顺服你，你既然说了愿意顺服，虽然心里面有点不服气，可是怎么样还是愿意顺服，因为他尊重耶稣，他尊重耶稣。结果呢他就去了。可是这一网下去啊真的是不得了，是打到了他人生中最多的一次鱼。彼得这一次啊，他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看到彼得虽然他心里面充满了沮丧和挫折感，但是呢他却顺从了耶稣所吩咐的，他经历了超乎预料的恩典和祝福啊。这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得到的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我们说顺服就有祝福。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顺服就有祝福。彼得他经历了神的恩典，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彼得看见啊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同伴西比带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彼得第一个反应啊是伏伏在耶稣的膝前啊，也就是说他刚才还有点不服气，可是经历了这个恩典以后他完全的降服了。他降服以后他的第一句话出来是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刚才是说什么？夫子。现在呢？主啊，改变了。为什么？他认识了耶稣，他认识了耶稣，他认识了主。所以当他认识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过去 他在自己的人生的舞台上，他有自己的人生的小舞台，他是这样的骄傲啊，甚至连耶稣的吩咐他都有点不服气。虽然他照做了，可是他经历了神的恩典，他才认识到眼前的这位耶稣啊，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主，这真的不得了，真的不得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下网之前称耶稣是夫子，经历了恩典之后，看到自己的罪恶与不配，就改称耶稣是主。凡认识主的就会看见自己的罪恶与不配。所以我们说越靠近主越认清自己的本相，因为主的光能照亮人心中的黑暗，因为主耶稣就是光，在光里行走的必不在黑暗中行走，对不对？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都有幽暗的见不得人的地方，可是神的光进来了，照亮我们。纵然别人看不见，可是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彼得他觉得自己不配，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啊，请你离开我吧，我怎么配得和你在一起呢？可是耶稣有没有离开？耶稣没有离开，耶稣不但没有离开，而且耶稣给了他更大的恩典，耶稣救了他的生命，救了他的性命，让他从一个罪人成为一个义人，让他从一个渔夫变成神国度中的耶稣基督的大门徒啊！这一个彼得真的不得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因着彼得的讲道啊，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神的道而建立起来的。可是我们知道彼得这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那彼得呢，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里说他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彼得得着主的恩典，捕到了人生中最多的鱼，在主的恩典中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成功。彼得过去的成功都没有这一次的成功这么大。有人说我们有成功了，我们就可以享受这成功了，可是彼得没有。彼得在得到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成功之后，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撇下了所有的来跟随了耶稣，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成功是来自于耶稣给他的祝福。跟随了这位祝福他成功的耶稣，是能够使他人生中经历更多的恩典，甚至要做比这捕鱼更大的事情。所以感谢神，你看我们看到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说跟随耶稣的人啊，必须先有舍弃。如果你不愿意舍弃，不愿意舍弃自己的那些老我的东西，自己喜欢的东西，自我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跟随耶稣的。因为在你的个人的价值观中，常常与上帝的价值观是相冲突的。在这个世界中，仇敌常常会给你许许多多错误的价值观，以至于你不愿意听从上帝的呼召，不愿意接受神国的价值观。圣经是绝对的真理，圣经是全备的绝对的真理，是没有任何的偏差的。如果圣经有一句话是错误的，这本书今天啊就没人读了，就不再被称为圣经了啊。之所以称为圣经，是因为它神圣，它有它的神圣性，它是神的话语，它是有全备的启示和真理。所以今天基督徒一切的生活，一切的信仰的最高的准则和标准都是圣经的。我们不能违背圣经的，我们违背圣经啊，我们这个人就是错的，我们就是一个错的基督徒，我们就不是对的基督徒。所以呢，一定要遵守圣经的话，遵守圣经的话。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彼得他就这样放下了自己的世界，放下了自己过去的人生和价值观，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跟随了耶稣，而且一生都跟随他。我们知道最后彼得也是为主殉道，为主殉道。那透过我们说这一个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彼得他的人生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有徒劳无功的时刻啊。他虽然会打鱼，会有职业的经验，可是他也有失败的时候。现实中的你我 其实有时候也像彼得一样，对不对？我们在工作中就难道就是一帆风顺吗？不会的，一定会有许多的挫折感的，啊，特别是我们这一群中国人啊，来到美国这个地方生活，纵然我们有很高的学历，很多的知识，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做得很好了，啊，能做到 CEO 了，可是这一个好像有时候我们还是受制于人啊，我们在职场上面很难发挥所有的才华，甚至有一种感觉寄人篱下的感觉，毕竟我们是属于外乡人啊，我们是属于在这边漂泊的一群人，我们是从中国大陆漂泊到美国，在这里生活，在我们这一代，我们想努力的生根都很难，直到我们的下一代，即使他们成了香蕉人了，可能也会受到别人一些不待见，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对不对？你看，就在今年啊，在这一个美国有一个最著名的军校叫什么军校？西点军校，是不是发生一件事情？一个美国的正儿八经的 ABC， 他在西点军校中被凌辱啊，受到了这一个凌辱。还有一个大学是耶鲁大学，对不对？也是一个 ABC 啊，他加入一个兄弟会的时候啊，竟然被打死了。虽然那些人说是不是故意的，其实就是一种霸凌的事件，一种学校的霸凌。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现实的。每个人的现实都充满了痛苦和忧虑和挣扎，但是我们能依靠谁呢？可是耶稣基督却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像彼得一样有自己的舞台，也常常会经历挫折与失败，但是彼得呢，他却让耶稣登上了他的船，而且呢，他也愿意依从耶稣，去听耶稣的话。他经历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次的丰盛的最了不起的一次成功，他捕到了人生最多的一次的鱼，他的生命因此而被改变，他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看到在耶稣的手中一切都能带来转机，因为我们的神能将失败变为转机的啊，能可以在失败中带来转机的神。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中虽然有沮丧有失败，可是在上帝的手中一切都可以带来改变，因为我们的神他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阿们。所以在神的手中总会有转机的，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在上帝的手中总有转机。我们说神赐下恩典的目的啊，是要让彼得来享受这一个成功吗？啊，从此以后你就继续的打鱼吧，啊，继续的过你这一个乘风破浪的生活吧。可是他离开了耶稣，他依然会有失败的。我们说神赐下恩典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的事业发达成功，继续享受世俗的成功的满足感。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世界中享受这一个成功的满足感，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来认识他，认识他是神，认识他是什么呢？认识我们自己啊是个罪人，让他的心意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要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他的心意。他不是让我们在世界中继续的来享受这一个世俗的成功感，他不是让我们赚了钱了发了财的去吃喝玩乐了，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堕落，越来越罪恶。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是要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要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他是神，我们是罪人，这是神的心意。彼得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伏伏下跪，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彼得跟从了耶稣，他成了耶稣的大门徒，在跟随耶稣的3年里面，他学了很多的功课。但是我们说跟随耶稣的3年里面，这一个彼得他就完全的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了吗？也没有啊。我看到彼得一直怎么样，会犯错误。彼得一生中啊，彼得在跟随耶稣的3年里面犯了不少的错误啊。我们说彼得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乃是感恩的行动，他也是一种感恩的行动。 他愿意跟他愿意回应上帝给他的恩典，他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纵然彼得在跟随主的三年里，他依然呢会犯罪，他仍然会在属灵上经历失败，甚至跌倒，但是主对他的爱啊却不离不弃，直到最后他依然被主得着。啊，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跟随主的时候啊真的是啊很经历了许许多多啊在性格上的磨练和陶造。我们知道耶稣有一次啊，他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啊，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一天啊，彼得问门徒啊，说什么呢？人说我是谁啊？人说我人子是谁？他说什么呢？他们说什么呢？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啊。就别人说耶稣是啊先知啦，是这样是那个。可是当这一个耶稣来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第一个回答的就是谁啊？这彼得。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这个不得了。基督是什么？是受膏者。从职分上来说，就说你是上帝差遣来的，派来的，你是来执行上帝在地上的使命的，这个是不得了的。然后说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他身份的一个确认。有谁敢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啊？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儿子，没有人敢说的。他说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对耶稣身份的一个确认。哇，耶稣听了以后啊，耶稣就特别开心，耶稣就夸奖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什么有福的，因为你所说的啊，不是属血肉的子是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子是你的。我告诉你，你是什么？你叫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哇，真的是不得了，那对彼得的一个称赞太大了。当然了，他说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指耶稣基督，就是说啊，是基督啊，前面说的基督。但是他夸奖这一个彼得啊，夸奖彼得，你是有福的，西门巴约拿。然后说什么？你在地上捆绑的，我要在天上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我要将天国的钥匙给你。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哦，彼得有天国的钥匙。也就是说，将来以后我们将来到天堂的时候，你第一个见到的很有可能是彼得啊，很有可能啊，因为那是天国的钥匙，天可能大门口他先欢迎你。所以这一个不得了，不得了。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释放。哇，这一个耶稣对彼得的夸奖是这么的大。可是接下来又出问题了啊，说什么呢？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哎，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我要去耶路撒冷啊，有这个长老、有祭司长、有文士啊，要苦害我，甚至呢要杀了我。但是呢，第三天会死里复活的。彼得却听了什么？耶稣要受难了，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要受难了。他没有听到耶稣，他就没有把那个耶稣要复活那句话想在心里面。他就听到耶稣受难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万万不可啊，说主啊，不可如此，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好心思劝耶稣，似乎是好心，但是属肉体的。刚才是什么呢？是属于圣父的子嗣，现在是他属肉体的了。结果耶稣说什么？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体贴不体贴神的意思，怎么样？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这一句话一下子把这个彼得怎么定了这么大的罪，刚才是天国的钥匙给他称他是有福了，现在一下子就是撒旦退去吧。当然耶稣不是在骂彼得哈，是说这一个意念是从撒旦来的，因为撒旦要阻挡耶稣上十字架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彼得他也会犯错误，这个错误是蛮大的，蛮大的。 彼得这一个人啊，常常是不警醒啊，他常常会打盹睡觉啊。耶稣带着约翰啊，带着彼得去上山上啊，当时耶稣变相的时候，他差点就睡着了，后面呢都差点没看到，但是后来看见了，他就很欢喜啊，他说：“哎呀，我们在那里搭帐篷吧，住在这山上多好啊！”啊，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怎么样？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一冲动，又拿出刀来把人家这一个祭司的这一个仆人的祭司仆人的耳朵给割掉了。你说他这一个多冲动啊！他还发誓必不离开主，可是呢，耶稣说：“这个鸡叫三次，以前你啊，这个你就会有三次不认我啊。”结果他真的是三次不认主啊！所以你看这地方就是什么？就是鸡嘛。彼得在这个地方，耶稣在那里看他，在那画画的很好。这里有富人，有别人。别人说：“哎，你不是跟随耶稣的人吗？”彼得说：“哎，我不是的，不是的，不认他。”然后呢，这个别人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三次他都否认曾经跟随耶稣，他三次不认耶稣，然后呢鸡就叫了，他就想起耶稣说的那句话：“鸡叫之前你有三次不认我。”他就觉得很羞愧啊，痛苦啊。他去哪里了？他又回到加利利海边打鱼去了，又回到提比利亚海去打鱼去了。他沮丧，他难过，可是耶稣复活以后怎样？又把他给呼召回来。那一次彼得是彻底悔改了，他真的被改变了，他从此以后为主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他的生命也被改变，他从一个胆小懦弱的一个生命变成了一个大有能力为主宣讲天国真理的生命啊！这是彼得。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到了他的晚年的时候啊，他也曾经得胜啊，他也曾经得胜。彼得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有他的得胜。在这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啊，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是一个经历神恩典的人，但是呢，他在这个恩典里面啊，常常是软弱的。可是后来呢，他又在恩典中重新的站立起来。今天你我常常会是这样的，你我都是经历过恩典的人，对不对？我们都受洗得救蒙福，成为神国的儿女，成为义人。可是我们会不会犯错误？会啊，犯了不知多少个错误了。真的，从信主到现在以来啊，我没有信主之前哈，不记得，不会去记自己犯什么错误，因为没有在意，不觉得自己是自己是罪人，然后做任何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的。可是你信了主以后，你每犯一次罪，你每做错一件事情，圣灵一提醒你，哎，你心里面你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亏欠。我们的一生，纵然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会犯罪的，还是会软弱的，还是会跌倒的。但是呢，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一直将我们扶持起来，帮助我们。他的目的是怎样？是要使我们更加的完全。因为主，因为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啊，在基督里面召我们啊，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是要让我们战胜这世上的苦难，而是他要亲自的来成全我们，要坚固我们，要赐力量给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承受的苦难都是暂时的，为了是要得着那永恒的荣耀。所以今天你要相信，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面对多少的软弱，我们的神他的恩典够我们用。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千万不要怕，不要惧怕，不要怕 啊，你一怕你就完了，你一怕你就说哎呀我犯罪了，我还有什么盼望，还有什么希望啊，就沮丧到头吧。不行啊，你要回转。你看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这么大的罪，他回到加利利海又去打鱼，耶稣还是会把他会呼召回来，还是要找回他。但是呢，耶稣找他，他要回转啊，他从船上跳下去游到耶稣的面前。你知道他都多么的可想在耶稣再次的亲近主，他知道自己有问题，当耶稣再来找他的时候，他是从船上跳下去的，去游到耶稣的那里。耶稣在那里干什么？在给他烤鱼，给他烤鱼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啊，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光景是怎样。但是你我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什么是真实的人啊？就是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耶稣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们就遵守。我们遵守不了的，我们赶紧悔改，我们就认罪，我们就接受。这就是我们能被改变被更新。神的心意是定义要将我们更新，让我们忍受这暂时的苦楚，他要成全我们，要得着那永远的荣耀。阿们。所以你我将来啊，都要得着荣耀的。感谢主。最后彼得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来，他说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我们务要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阿们。今天我们啊，面对任何的挑战啊，你记得，不管多大的挑战，多大的难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千万不要再去盘算着自己的人生的舞台，我们要让主耶稣登上我们这一条小船啊，让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乘风破浪，经历他的恩典。而且我们不但要经历主的恩典，我们还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面对环境，面对逼迫，面对患难，面对世俗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得住，站立得稳。我们千万不要动摇，在真理上也不要妥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所以彼得因为他过去曾经跌倒过，他劝我们啊，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因为这恩是什么？是神的真恩。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就是要救赎我们这一个罪人。这一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了，他就不会落空的。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还要经历他生命的丰盛，被他带领，日渐走着成圣的道路。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啊，不管面对多少的挑战，面对多少的压力，我们都要在真恩上站立得住，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务要在神的恩典中站立得住。感谢主。感恩节啊，我很喜欢美国他们这一个感恩节，说明这个民族这一个国家是懂得感恩的。直到今天美国人纪念这一个感恩节啊，来庆祝感恩节，实际上从传统上来说就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你我都要感谢上帝的恩典。阿们。我们唱首诗歌，何等恩典啊！我们唱首诗歌。